網上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想問一下大家呢，有沒有試過遇過一類人，他沒有好好做好自己的本分，又不接受個結果，勸他不聽當是耳邊風，講又不聽，錯又不改，話他又發脾氣，出了事又不好負責任，有沒有遇過這類人？難不難頂啊？好難頂啊。這類人呢，在人類歷史上面呢，有一位表表姐，就是剛才大家讀的該隱。該隱呢，不只是第一位無賴，他亦都是呢歷史上面呢第一個殺人犯。剛才經文呢都告訴我們知道呢，該隱呢是以耕種為生，而亞伯是牧羊的。有一天，兩兄弟向神去獻祭，神沒有悦納到該隱所獻祭的，只是悦納了他弟弟亞伯的。於是該隱就大大發怒，就殺了他的兄弟。在聖經裡面呢，沒有提到為什麼神會悦納亞伯的禮物，但是呢，作者只是呢很刻意地將兩兄弟所獻上的供物做了一個對比，就亞伯是將羊群最好的頭生羔羊獻上，而該隱就是拿了他收割時候自己的一些的穀物獻上。我們不知道神為什麼，但是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記載了該隱他不被悦納之後他一連串的情緒反應和行為。他的反應是怎樣？非常氣憤，十分沮喪。實在我們每一個人呢，希望付出的時候期望都會有回報，是嗎？該隱有收穫的時候，他都會拿他的穀物獻上給神，實際上他的心裡面是有神的。他獻上給神，他覺得自己的心裡面有神，自然就希望所獻上的可以被悦納啦。對於該隱所獻上的供物，神其實沒有給過任何的意見，沒有給過任何批評，他只是悦納了亞伯的供物。因而該隱覺得好嬲、好沮喪。咁問題就出現啦，究竟悦納供物的主權在邊個度？在神那裡。如果該隱他清楚這一點的話，他很自然就會去了解一下為什麼神不會悦納自己的供物的呢？神究竟想要些什麼呢？個問題應該是從神的角度去想一下，究竟神要些什麼。但是該隱的反應告訴我們知道呢，悦納的主權在他那裡，他要獻上些什麼，他得到什麼的反應，他都要滿足得到。神不悦納他，他就發脾氣。該隱對他的供物沒有被看中的反應就是很生氣，於是神在六至七節就主動去跟他講嘢。神好像一個詢問者，亦都好像一個勸戒者，咁去問下佢點解你咁嬲呢？點解你咁嬲啊？一問翻佢自己點解咁嬲呢？原因喺邊度呢？然後勸佢啊，如果你做得啱，你就會被悦納噶啦。但係如果你唔肯做啱嘅事，你就要小心了，罪就潛伏在門口那裡，一心要控制你，但是你要成為他的主人，你要控制罪。上帝他主動警告，去提醒該隱，給機會他選擇，他可以選擇做對的事，以致他可以被神悦納，但是他亦都可以選擇被罪去來到核制。 其實上帝的警告是有兩個層面的。如果從過去的層面來說，如果該人是做些事是做得不好的，他是不應該發怒的。從將來的層面來說，他是可以選擇做回好的，那他就可以得蒙悅納。上帝主動去跟該人對話說話之後，經文再沒有記載該人有沒有反應。當上帝沒有去悅納該人的時候，該人他自己沒有反省過，他亦都沒有向上帝去了解過自己怎樣才可以被悅納，他只是懂得發脾氣。現在上帝再一次主動勸勉他，他亦都沒有去了解什麼叫做做對的事。如果該人的焦點真的想得到上帝悅納的話，其實他大可以問清楚上帝的，上帝主動跟他講嘢的嘛，他有機會去了解，他有機會去問，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為該人自我中心，事情要按他的想法來到去發生，就連上帝的反應他都要控制，我要擺上些什麼由我話事，但是結果都要由我話事，你不悅納我就生氣。聖經提到人類最大的罪，就是不以神為神，輕視上帝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自己以為自己是神。人當自己是人生的導演，亦都是人生舞台的主角。人的自我中心令到人很看重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面。該人他是想得到上帝的悅納，但是欠什麼是由他說，所有主權都要在他自己那裡。上帝其實只是一個小角色，來到去滿足他被悅納的慾望。當慾望沒有被滿足的時候，上帝所說的一切都是廢話，都是耳邊風。該人的反應其實可能都是我們的反照。當我們向神祈求，而神的回應不是我們所想所求的時候，我們會有什麼反應？我們會不會發神脾氣？我們會不會感到很沮喪？當我們祈禱說將事情交託給神的時候，究竟我們真的以神為作主，還定是要神滿足我們的慾望？願意去服侍的弟兄姊妹，如果當侍奉的果效不是你預期那麼理想，我們會有什麼反應？我們會同心去尋求更好的方案讓自己進步，還定是我們會去將責任去推卸賴其他人，令到件事做得不好呢？其實我們真的要很小心，我們侍奉的對象究竟是哪一個，免得侍奉成為跌落自我中心的陷阱的當中。神用苦服門前這件事來到去描述罪，在門口那裡遵服，在門口他就是形容罪呢，就好像豺狼虎豹那樣伏了在該人的門口，一等他現身的時候就撲過去。罪的可怕不是在於他有多大的勢力，而是他好像野獸那樣暗藏在一些隱密的地方，當獵物經過的時候他就撲出來，殺人一個措手不及。罪就好像野獸那樣潛藏在人的心裡面，趁機來到去限制我們，驅使我們來到去犯罪。神話給該人知道，罪要控制他來到去令到他作惡，但是該人是可以選擇制服他，不受他控制的。 神的警告亦都话咗俾我哋知道，虽然罪系有力量驱使人作恶，但系我哋系可以选择回头，做翻啱嘅事，停止罪嘅力量。人其实系有自由去选择离开罪。该人嘅罪就系从佢有意识要去杀佢嘅弟弟开始。罪潜藏咗喺佢嘅心里面，面对神嘅提醒同埋警告，该人冇选择到离开去控制佢嘅愤怒、佢嘅嫉妒，佢反而被呢种罪去控制佢。透过呢一个愤怒嘅情绪，佢就将呢个意念化为行动，将佢嘅兄弟杀咗。亚伯被杀之后，神就好似主控官咁嚟到盘问该人。神问该人：你嘅弟弟去咗边度？你嘅弟弟去咗边一度？呢一条问题，你估上帝知唔知？一定知。上帝唔系要佢答佢上冇弟弟去咗边度，实在系俾紧机会。该人嚟到去招认佢自己所作嘅事，俾紧机会佢认罪悔改。但系该人点回应啊？我唔知道啊，讲大话，仲要假多一句，唔通我系我弟弟嘅监护人咩？我唔知道大家读到呢一句嘅时候有咩感觉，我就觉得佢好无赖咯。讲大话，唔认，东拉西扯，以为可以咧瞒过上帝。喺佢心目中毫无敬畏上帝嘅心。上帝亲自问佢，唔招认不得止，仲要咧反讽翻上帝。其实喺佢心目中，究竟佢自己系神，定系上帝系神？该人这个这么冷酷的回答，其实都反映到他的内心是有多么刚硬。杀了弟弟毫无悔意，因为嫉妒，不肯听上帝的劝告，不肯选择行啱的路，而且亦都将这个恶念变成行动。在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他亦都砌词狡辩，死口不认。我哋每个人咧，其实都有愤怒嘅情绪嘅。好多时嘅愤怒嘅情绪，未必系我哋自己嘅问题嘅，或者系人哋嘅问题令到我哋有嘅。我哋嘅愤怒情绪可以系好合理嘅，但系无论原因系几合理都好，当人嘅情绪越嚟越膨胀，越嚟越将呢个愤怒去放大嘅时候，人就冇办法听得见人或者神嘅劝告。呢种情绪嘅放大，令到人永远沉溺喺呢一种嘅愤怒嘅当中，令到冇办法听得入耳，听任何嘅说话都会觉得唔啱听，觉得其他人或者神嘅劝告根本就系唔落地，根本就系唔明白自己嘅处境。愤怒的情绪是无可避免的。圣经很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愤怒，而且亦都很容易推动人去犯罪。所以圣经提醒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意思是叫我们不要将这种情绪无限来到去延长放大，去推动自己去到行恶的地步。在诗篇37:7-8亦都提醒我哋，我哋唔好因为恶人道路通达、阴谋得逞而去愤怒不平、愤愤不平。我哋要抑制怒气，要除掉愤怒，唔好心怀不平，那会导致作恶。愤怒系会令到人作恶，所以呢一个愤怒， 我哋係點樣樣嚟到去控制？我哋係選擇去做佢嘅主人，定係由得佢嚟到去控制我哋？對於亞伯無辜被殺，神彰顯佢嘅公義，佢向該人施行審判。在十一至到十四節，上帝咧嘅審判臨到，亦都咧同該人同該人咧係有一個嘅對話。上帝嘅審判係講咗啲乜嘢嘢咧？話俾佢聽，佢要被逐出呢一個嘅地方。佢無論工作幾辛苦，地都唔會為佢出莊稼。從今之後，他要成為地上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他要接受的懲罰是非常之大，耕種沒有收成，無論多努力都不會有成果。原來人沒有上帝的祝福，是不可以靠著自己的努力得著任何結果。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真的要好好為自己所擁有的來到去感恩。他要被逐出这个地方，他从此不能够见神，跟神的关系断绝。他被迫要过住漂泊流离的生活，无家可归，成为一个逃犯。这种无家、无根、无群体的生活，其实这种人生是生不如死。而且在该人的回答上面，亦都睇見佢係受到生命嘅威脅嘅，遇見佢嘅人係會殺佢嘅。面對上帝嘅審判，該人終於開口啦，回應啦。佢感到刑罰太重啦，受唔住啦，就同神嚟到去求情。該人嘅回應，佢唔係話神唔可以懲罰佢喎。他而是说刑罚太重，他受不了。即是说呢，该人其实是承认神是有权来到去审判人的罪的。他明知神是会审判罪的，但是他仍然选择犯罪。其实做家长做老师就很明白了，明知会罚的，小孩都是不听，做了先。到出事那时候就怕了，来找家长咯，求情咯。整个的故事当中，神三次跟该人讲说话。第一次，上帝是劝他回转，不要被罪去控制。他不听，杀了细佬。杀了细佬之后，上帝主动给机会他去来到去认罪。但是他不招不认，还东拉西扯。到上帝审判来到的时候，他才跟神来到去回应，为自己求情，因为刑罚太重。实在我们生命的光景会不会好像该人那样，劝不听，死不悔改，顶不顺那阵就先去找上帝。我们找上帝的时候，究竟我们是找上帝去认罪悔改，还定是求祂减轻我们的痛苦？其实上帝一直都给我们机会，一直都劝勉我们，等着我们回转，等着我们来到向祂认罪悔改。該人自己殺人，但是呢，他很害怕自己被殺。我的刑罰太重呢，其實可以譯做呢，我的罪孽太重。其實也有一個意思，就是該人他都有悔意了，所以上帝應許去保護他，凡殺該人的就必遭報七倍。七倍的意思就是絕對禁止，如果有人要殺該人的話，神是不會放過他。神 对该人来讲是他罪的审判者，但是同样神亦都是该人他生命的拯救者。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处境当中，总有一些人表现得很好，得到人赞赏。有一些人可能他表现没有被人注意的时候，心里面感到很不爽，很生气。他们不单止没有去了解过自己的不足，改善自己，甚至会将自己的愤怒转移来到去重伤那些做得好的人。当我们在这个处境，其实我们不是有问题，但是又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受到攻击和伤害，我们的确是会感到很难受。但让我们不忘记，上帝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审判，为到我们伸冤。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上帝提醒我们，没有私自报复，要让上帝来到去审判，因为上帝说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上帝说过，一定会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无论受过什么的痛苦都好，让我们将审判权交给上帝。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得罪人，得罪神。我们有自由去选择行神的路，还是被罪来到去辖制。整个的故事其实本来就是该人和神之间的冲突。如果该人他想得到神的悦纳，他只要做回啱的事，整件事就会解决。但是因为该人他硬心，内心充满着愤怒，他心里面没有空间接受任何的劝告。他对神的愤怒转移了去嫉妒自己的弟弟，而亲手将弟弟杀了，牵连了一个无辜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性格可能有一些地方上帝都要塑造我们，去修剪我们。或者神已经透过很多人，他自己很多的说话劝勉过我们，甚至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但是呢，我们总是很多理由放不下自己，给很多藉口自己，而因此伤害了身边的人。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其实我们没有害人的心就可以了，我的性格是这样的了，几十年改不了的，我说话是这样的了，是不是要硬吃的人家？其实我们不要以为呢，我行我素不关人事。人是群体性，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实际上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我们一句的无心的说话可能会破坏了人的自尊心，可能破坏了一个小朋友的自尊心而影响他一生的。一个自私的行为，例如醉驾，在恶劣天气去玩危险活动，这些都可以牵涉到令到无辜的人的生命丧失，拆散美好的家庭。跟家人相处，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不理人感受，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喜欢发脾气就发脾气，其实都带给身边的人很多的伤害。自我中心其实都是要付代价。当你想点就点的时候，其实是你身边的人是帮你付着这个代价。实在我们自己的罪都是主耶稣基督为到我们付上代价，钉身在十字架上面。人对神的横梗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我们的环境可以是我们不放过自己，我们内心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没办法原谅自己。但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倘若我们连赦罪的权柄都由自己话事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得着上帝的医治和释放。我们的环境可以是我们一路都不肯饶恕人，不断让自己沉溺在受害者的角色当中，以致到我们的内心充满苦毒，生命充满负能量，以致我们不懂得感恩，没办法去经历主所赐的平安和喜乐。环境可以是自以为是，不断去挑剔别人的不足，论断人，不懂得欣赏其他人。环境亦都可以是思想怠惰，觉得不想就不用面对，没办法去检视神要我们生命中要我们成长要去改变的地方，更甚的就选择少些回教会，少些跟弟兄姊妹接触，不读神的话语，不知道那么多就没事，自由很多。再极端一点的，我直接不信神。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是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神对罪是不会隻眼开隻眼闭，他必要审判。神亲自为无辜的阿伯来到去伸冤，神给了我们很大的应许和安慰，纵然无辜受害受屈，神都必定为我们伸冤，我们不要存报复的念头。行恶的人是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的，神是全能全知，察看人心，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砌词狡辩之后就可以脱罪。上帝必会为无辜的人伸冤，他必惩罚恶人。该人虽然受罚，但是他有悔意，令到他得着神的怜悯和保护。我们都犯了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身了在十字架上面，代了我们受过惩罚。即使我们觉得自己有多坏都好，其实神是等待着我们回转悔改，不再偏行己路。上帝就好像父亲等待浪子回家一样，我们会怎么选呢？让我们重新地来到寻求神的怜悯，求神去赦免我们的过犯，帮助我们行合神心意的路。以下的时间希望大家有少少的安静，去想一下在你心里面有些什么的环境来到去阻碍了上帝对你的劝告。你内心有愤怒吗？有摆不低的愤怒吗？这些的愤怒有没有驱使你很想去做一些的事情来到去得罪神呢？我们愿意去饶恕自己吗？我们愿意饶恕别人吗？我们愿意谦卑受教吗？我们愿意打开个心去聆听上帝的劝告吗？我们有没有得罪神？我们有没有得罪人？我们这一刻是很需要回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的。让我们以下的诗歌来到去作为一个的祷告，求主宽恕。 如果令身边人受伤刺痛，倘若把人伴到不易主导，如果我执意走偏差路径，恳切求主宽恕，如果造就，倘若不怜悯、不关心、慰问，如此叫他人受损伤、受困，恳切求主宽恕。如果内心冷漠、固执、无情，倘若舒适过活，而不去践行上帝所付托，恳切求主宽恕。诚心最后是心恩，赦有隐而未显心中恶念，求主。